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好，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叫做如何面对急难。如何面对急难？那什么是急难呢？急难就是危难，就是对你的生命影响很大，很难解决的，而且是很紧急的事情，你怎么样面对？就好像这个西西家王，他在这里呢，他面对这个亚述王要来攻打他的这个急难啊，特别是他三番四次的用威胁的话，用亵渎的话来使他丧失这个信心。那怎么样面对呢？今天如果你面对生命上的一些威胁，好像生病、重病、意外，或者说一些经济上出了大的问题，这个基金很难周转，或者破产等等，这些重大的事情，这些很危急的事情，你跟我该怎么样的来面对？我们从这个西西家王的身上，我们来学习来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一点，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说，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你看在十九章第一节那边，这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这西西家听见什么呢？就是在第十八章，这个亚述王差派他的这个使者，他的将军，这个拉伯沙基亚，拉伯沙基来骂阵，讲你们不要听信这西西家王的话啊，不要听他，你也不要相信耶和华能够保佑你，而且藐视他们的这个作战能力，说我给你2000匹马了，看你够足够的这个骑兵啊，骑在上面来跟我打作战呢、啊。甚至呢，他们侮辱百姓，还有他们的这个皇帝，他们王还有这长官，说你们要一起，他们要一起跟你啊，跟你们这些王啊，这国王这些官长啊，一起的吃自己的尿啊，吃自己的粪，喝自己的尿。哇，当你被这个拉伯沙基这样的侮辱的时候，侮辱不单这个王，就更是亵渎神的名，你的心就会感到怎么样？一定是很难受的，你真的是无能为力啊，你只能够白白的让他们这样的侮辱。那这国家，这个耶路撒冷城，随时随地呢都会沦陷的，只要那个亚述军来攻打的话，真的是不能够应付他们。所以这个就是他所面对的这个急难啊。那这个西西家甚至说那个是一个责罚，神责罚他们哦，而且是一种凌辱的日子啊，一种亵渎神的一个日子，他们没有办法，就好像要产这个婴孩的一个妇人，却没有能力。所以西西家呢，他第一就是他表露他自己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感受，他很难受，他撕裂了衣服，披上麻衣啊，这就是那些犹太人他们这样的一种很直接的一种表露，不像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没有这样做的，好，把衣服撕掉，然后把麻布穿上去，就好像这个 当这个这个莫迪改啊，知道哈曼呢、啊、要把这个去这个各地的这些犹太人呢，要把他们杀害的时候呢，他也是把他的衣服撕掉，也是披上这个麻衣，同样的一种表现。今天如果我们遇到生命上的这个饥难的时候，我相信你心中一定是很难受的，一种极度的这个痛苦，极度的悲伤，极度的这个焦急，你要敢把自己表露出来，是真的，真的有这样子的感受，不要变得什么，不要变得好像没事情那样，不要变得说惊慌失措，六神无主，甚至整个人呢、啊、崩溃，不要。但是呢，你把这个感受表露出来说，接着下来你要做的什么呢？就好像这个西西家王那样，进了耶和华殿，做什么呢？向神祈求。当我们遇到什么急难的时候呢，你要立刻，你要想到什么？想到的是神。可能当时我们很一下子愣了一下，一下子呆了一下，但是呢，接着下来的这个反应呢，就是要投靠到神那里去，到神那里去，免得我们整个人垮了下来。有些人不能够接受这些这样子的突如其来的这些东西啊，他们整个人崩溃，整个的精神呢失常掉。那就好像我常常提到的那个 John Patton， 这个是他是一个宣教士来的，他是这个苏格兰的宣教士，他就凭着信心带着他的妻子一起的到，从这苏格兰到这个澳洲东北，澳洲东亚东北部的一个次人族的岛啊，那时候是没有其他的西方人去的，是次人族的，他就去那边，凭着信心要把神的福音呢带给当地的这些次人族。但是不到了那边不久呢，他的妻子啊不能够适应那里的地方，就病倒了。那么他的其实他身上呢也是有怀孕，那么他也是这个当妻子病倒了，也生出这个孩子，所以这个妻子死了，那夫人孩子呢也死了。然后这个 John Patton 呢只有一个人在那个岛上，然后他告诉我们呢，他告诉我们，若是当时啊他没有到神的面前呢、啊、若是他没有到神的面前向神祈求啊，向神哭泣的时候，他整个人会疯掉，他整个人会在那里呢迷失方向。是的，有一些宣教士当他们去一些深处的地方的时候，当他们失去了自己最亲爱的家人，失去了这最宝贵的东西的时候呢，他们没有靠神的时候，他真的是整个人崩溃，整个人呢像一个神经兮兮的一个人。但是 John Patton 却不然，他说若不是神的恩典呢，今天我就不在这里了。他在他的这个妻子，他的儿孩子的这个坟墓场面前呢，常常流泪，常常哭泣，但是呢他是向主敞开他的心。今天如果你有什么东西的话，你真的是遇到一个很重大很危机的东西的时候，你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当然你应该做的东西你应该做，那最重要你要把你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些苦楚，心里面的这些惧怕，这些感受完完全全的向神诉说，让他听你的祷告，因为他是一位听祷告的神。你不要 把它藏在心中，把自己封起来，以事隔绝，那你就会出问题了。你来到神的面前，第一点，那是最好的一个做法。那第二点，当我们遇到急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要请人为代祷，要请人来为我们代祷。你看这个西西家呢，他就叫他的这个家宅以利亚敬，还有这个书记呢，还有这个祭司中的这个长老呢，就披上麻衣呢，去见这个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那这个以赛亚呢，他是一个服侍相当久的一个先知，他是从这个他的这个从这个乌西亚，然后约坛，然后呢之后是亚哈斯，这最后位呢就是西西家，一共服侍了四位王，做他们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先知啊，常常在这个皇宫里面出入的，跟他们的关系是很亲密的。所以呢，他知道这个先知呢是一位可靠的一个先知，神呢常常向他启示，以致他常常把神告诉他的东西呢向这些王呢讲述，让他们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他也写了一本书叫做以赛亚书，是众先知书里面最长的一个先知书，有66章。所以呢，他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那么西西家知道有一个这样被神所重用的人，他就请他为他祷告，为他还有这些百姓们祷告。你说你看他是怎么说呢？他说今日是饥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啊，今天实在是我遭受了这么样大的这个问题啊，国家将要沉沦，神的名呢被人羞辱，我没有办法做什么。他就说啊，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啊，你听耶和华听见这些亚述王所打发来辱骂永生王的神的话，神呢听见你的神啊，你这边想到耶和华你的神啊，为什么不讲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为什么不讲耶和华我们的神呢？我相信这边特别要带出说，这位神呢是跟你有特别的这个关系的。每一个人跟神有关系，但是他的这个深度是不一样的。这位神是你的神，也是我的神，但是他跟你的关系跟他跟我的关系呢是不同的。这边呢表示说耶和华的的确确是你的神，是跟你很有深度，很有这个密切关系的神，你可以向他祷告。我知道神会听你的祷告的，神会亲自的垂听，因为你跟神有密切的来往。然后如果我们有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找一个在灵命上那些爱主的弟兄姐妹为你为我祷告，为你为我们的问题祷告。不要说不好意思，不要，因为代祷会带来极大的这个力量的。也不要说哎呀麻烦人家，或者说哎呀我就是一个很害臊的，我把东西藏起来。那有人的遇到事情呢，他自己把东西完全藏在心中，甚至呢我们都不知道，直到事情发生之后呢，我们才发现哦，原来他有那些事情，那时候已经迟了一点。但是呢主内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有事情的话，我们要请其他那些爱主，那些在属灵上长进的，那热心的这些基督徒为你为我祷告。因为代祷 会发出奇妙的这个力量。我不晓得你听过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吗？就是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些德国的这个军队呢，就用这个飞机啊来攻打英国。那英国的这个飞机呢，比不过这个德国的飞机，因为这个德国的飞机飞得快又比较高，也英国呢也不能够用这高射炮来射它，因为它飞得很高。怎么办？当这些德国的这些飞机来的时候，他就到处轰炸这个英国的这些地方。那么呢，那个时候呢，那个英国的女王就号召全国的人民说，你们一起来为着这件事情祷告，求神保守这个国家免遭受这个德国的这个空军来轰炸。所以呢，当他们祷告之后，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就是说这些德国的飞机，当他们来炸这些英国的土地的时候呢，英国的这目标的时候，他们炸不到。后来当这个战争过去之后呢，当他们再去访问那些德国的这些飞机师啊，你看那德国飞机师他们怎么讲？他们讲，我们当时啊真的是要去轰炸这个英国的某一些目标，但是我们感觉上好像有天使在保护着他们，我们没有办法轰炸的，不是有银子这或者是有什么原其他缘故，就是那个炸弹呢就不会落在那个特定的目标。当然，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属灵方面，我们就知道是透过众百姓，在英国的百姓，他们很恳切的按着这个英女王的这呼吁啊，彼此同心的祷告所发出的力量。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我们不要轻看彼此代祷的这个力量。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除了你向神祈求以外，你可以请一些弟兄姐妹来为你祷告，为你祷告，不要害臊，不要不好意思，不要怕说打扰人。不，神把我们放在一起，就是要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建立。当我们一起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呢，所发出的这个祷告的这个果效是超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不要轻看祷告，不要以为祷告就是这样子讲几句话罢了，不是的。神会按着他的旨意，按着他的时间来做奇妙的事情，是出乎你跟我所能够想象的。所以千万不要轻视啊我们这个祷告。当一祷告的时候，那个消息呢就传到神那边去，神呢就开始行动，神就开始行动了。这个就是祷告的力量，彼此代祷的力量。不要把这事情呢放在自己的心中，自己来承担，何苦呢？主给你弟兄姐妹们，给牧师，给这些领袖们，你就抓住机会啊，也不要自己自以为哇，我自己靠自己就可以了，不要，彼此代祷。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参加祷告会？为什么我们要一起的祷告？目的就在这里了，我们不能够孤军作战了，我们要彼此在主里面扶持。第三点，当我们面对急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不要失去信心，千万千万不要失去信心。怎么样可以不要失去信心呢？第一，不要理会环境啊。 你看，其实当这个以赛亚不是这个西西教王呢，差他的这些臣仆呢去见以赛亚的时候呢，以赛亚就跟他们讲，跟他们讲说，你要对你们的主人，就是对西西家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啊，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下。所以呢，这是第一次当他差派这个使者差派的臣仆呢去见这个以赛亚的时候呢，这是神所给他们的这个答复，说我会把他们除灭的，你不用担心。但是借着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你看这段经文，当那个骂阵的这个使者这个将军呢，亚拉伯沙基啊，回去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亚述王啊，他已经去攻打另外一个地方了哈。那么这个亚述王呢，他就听见了这个古士王啊特哈加要来出来跟他打仗了，他就担心说，如果这个古士王呢，其实这古士王就是他当时统治这个埃及，就是埃及王呢，来跟这个亚述王作战的时候，亚述王呢就没有能力去攻打这个耶路撒冷，会分心，因此呢，他就尽快的趁着抓着机会，用心理战，快点的再次的威胁这个西西家王啊，叫他说你快点的投降。他怎么讲呢？他就说，你们对犹太王。犹大王啊，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依靠的神弃用你啊，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啊，你们不要听他这样子讲，说神会保护你们，不要，你看我们怎么样杀了这些列国，占领的所有的列国，各地的人都被我们占领了，你想耶和华能够保护你吗？起初听到说神会拯救他们，但现在呢，他的敌人呢又叫他的使者呢写信告诉给这个西西家说，你的神不能够保护你的啊，我们曾经占领了许许多多的这些国家，你的神一定不能够保护你的。西西家怎么样反应呢？西西家有没有因此而伤了这个志气呢？没有，你看西西家从使者手里借过书信呢，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他不理这些这些使者，这些亚述的使者怎么样来威胁，怎么样来泄露他的信心，他不理会，他相信神有他的方法，这是西西家的这个信心。那这样，当我们面对艰难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危险的时候，当我们向神求的时候，人家会讲：“哎，你的神真的是会替你祷告吗？你的神这么厉害吗？你的神会看顾你吗？”神理会你所处的这个所处的这个境况里面吗？神会不会关心你人家会这样子的讲，你这样子祷告不是像当好像像空气讲话吗？神会听得见吗？但是不要因着人的这些讥笑，人的嘲笑，或者环境的这个改变而失了你的信心，千万不要。接着下来呢，你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抓住，紧紧的抓住神啊，你要紧紧的抓住神， 怎么样抓住神呢？你来看，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厄基路波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名，你创造天地，你神创造天地。他知道他所侍奉所相信的这一位神，是的，他在基路波厄基路波之间呢，向以色列人，向这个大祭司显现的那位神，但是他却是天下万国的神啊，天下万国的神，他不是单单是属一个国家，他是万国的神，而且他是创造天地的。啊，今天如果你要知道哪一位是真神啊，其实要得到答案呢是很容易的。第一，他的地位呢一定是最高的。这个是讲的说，是天下万国的神啊，所有的神呢、啊、都伏在他下面。其实下面的不是神来的，是假神来的。只有他这位万国的神，而且他的能力一定是最大的。怎么大呢？能够创造天地万物，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神。你想在这世间哪一个能够创造宇宙万物的呢？在圣经里面，神透过他的话语清楚跟我们讲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我们很肯定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真的神，因为他那是那位蛮有能力无所不能创造这宇宙万物的神，而且他在万神当中的万国当中，他是那位真神，独一的真神，没有别的一位真神。你来相信这个神你就对了。而西西家他就抓住这样的一位神，一位蛮有能力，一位高高在上的神。而且这位神怎么样呢？你看，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要看，要听西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是的，他知道神在掌管这一切，这位神他知道一切的，而且他承认了耶和华亚述诸国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了，将列国的神啊像都扔在火里。是的，当这些亚述王呢他们战胜了其他国家，他们就把他们的这神像呢，所谓的这些神像其实是木偶来的，这偶像呢把它丢在这火里让他们烧尽。是的，这些都是这边说他们不是神啊，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是石头的。所以为什么当神颁发这个律法的时候，他说你们不可以为自己造偶像，我们所敬拜的这个神呢是一个灵来的，你没有办法毁坏他的，他不是用木头造的，他不是用人手所造的，他不需要你造，他是一个灵，你就是用心灵来敬拜他。当你用心灵来敬拜他，你就知道有这位神的这个存在。所以西西家他抓住这位神，这位神是高高在上的神，这位神是蛮有力量的神，这位神呢知道一切，他也掌控着一切，他就不会失去信心。所以当你失望的时候，当你惊慌失措的时候，你唯一的这个依靠就是这位神，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的那个锚啊，这船的那个锚，牢牢的锁着，把那个船呢，把它牢牢的守住，所以你就不会动心。如果你所相信的那个所谓的神呢、啊，是一个没有能力啊，不懂是能够不能够帮助你的啊，你就会动摇。但是当你相信这位神是能够帮助你，是蛮有力量，是最有力量的，不是蛮有力量，是最大，是 真的，那你的信心就不会摇动。第三点，怎么不会是怎样才不会失去信心呢？要高举神的荣耀。你看这边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当西西家遇到这些急难的时候，他要神来为他解围的时候，要解救他的时候，最终的目的要让人知道说，在万国当中啊，只有你，只有耶和华是那位真神。那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当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得到神的这个帮助的时候呢，我们要让神的名字得到高举，那你就对了，你的信心就建立在那边。神啊，我要你的名得到荣耀，透过我这个软弱的器皿啊，来高举你的名。神会按照他的意思来做，不是要让人家看到哇，你是这么有本领，能够度过这个难关，不是的，乃是让人看到说，这背后是那位神在看顾着我，那位神在托着我，让我能够度过难关。这才是应有的态度，那你才知道说，神一定会为着他的名字的缘故呢，他会帮助我们解脱我们的这个危机。最后一点，怎么可以不失去信心呢？你一定要相信神垂听祷告，你一定要相信神垂听祷告。你千万千万不要一边祷告又一边怀疑。那在祷告的当中呢，我们常常面对一个问题，到底神会不会听我们的祷告？到底神会不会听我们祷告？答案是什么？会的，神会听我们祷告。你看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西拿基利，我已听见了，我已听见了，神已经听见了他的祷告。到最后啊，到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神呢，跟他说，这个王啊，不能够来到这个城，也不能够在那里射箭，也不能够拿盾牌，不能够筑垒攻这个城。那么他从哪里来，还要这样子回去，而且到最后啊，他要被杀。这个都是因着我的缘故，因着我要高举我的名，围着我的仆人的缘故。神知道这个是他的这个眼中的同人，他不会让敌人这样的来攻击他，所以神要高举他的名。那么呢，所以在一夜里面，神呢就使这个185,000人，5,000的这个敌人呢，完全的消灭。一夜之间呢，185,000人，我们不晓得怎么样，他们怎么样，是神的手就这样的击杀。记得这个，当摩西要领这个埃及人出埃及的时候呢，在那夜一夜间那天，神呢击杀埃及所有的这个长子。就这样杀，神的方法超乎我们所能够理解，我们能够所能想象的。但是神的的确确听了祷告，他的祷这个西西家的祷告，而且最后这个亚述王呢，被他两个儿子呢暗杀了。你看， 多么凄惨的一个下场。所以来到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记得神听祷告有两个重要的原则。当我们讲到神听祷告的时候，有这两个原则。当然这个先决条件呢、一定是一个什么信主的，而且是一个听从神话语的人。那么你如果你是信主，你听从他的话语，神一定听祷告的。第一要凭着信心求，你凭着信心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个是我们常常缺乏的，凭着信心。但是呢，凭着信心呢，又要呢，又要按着他旨意求，按着他的旨意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这两个配合在一起呢，我们就知道神是那位听祷告的神。我们想到，哎，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祷告神不听，神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第一点，可能不是我们的意思啊，可能不是神的意思，好、哦，是你的意思。其实只要你祷告，你凭着信心祷告，你知道这是神的这个旨意，神一定听。我常常说这个东西有点难了解，但是如果你用一个爸爸对孩子的这个态度的话，这个例子的话，你就比较容易明白。我常常说你用爸爸跟孩子，那爸爸和孩子跟爸爸说，爸爸你给我一支剪刀，我好做这个手工，还给一个剪刀，爸爸会不会给？爸爸说好，这个对你有益，做手工我给你。那如果有一天这个孩子说，爸爸你给我一把大刀，我要切那个纸啊，爸爸会不会给你？爸爸一定不给你，怕什么？怕你受伤。反而呢，爸爸呢给你一个比较安全的这个剪刀。所以爸爸有没有听你的祷告？有听你的祷告，但是呢没有按照你的意思。所以只要你祷告，凭着信心祷告，你按照神的这个意思，神一定会听的，就是这样简单。好，如果不听的话，一定有他的原因在里头了，或者他要你等，或者是你自己的意思不符合神的意思。神是听祷告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面对急难的时候呢，你跟我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不要到处这样子啊、把这个东西向人讲出来。当然你可以跟人家分享，但是呢真正的这个帮助呢来到神的面前，神一定要帮助你。不要忘记请那些能够为你代祷人代祷，不要害臊，不要觉得排泄，要记得我们不能够自己孤军独战，大家一起来祷告，彼此祷告有他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果效的。不要失去信心，当环境改变，或者你发现哎，祷告没有实现，没有来到的时候，祷告没有得到应允，你不要灰心，神有他的意思，你仍然的坚持抓住神。神是那个蛮有能力的，神也必定会听你祷告的。你要高举神的名说，神啊，我祈求这事情是为了你的名的缘故，荣耀你的名，神就能够按照他的意思，按照他的时间来为你为我成就。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还没有相信的来相信，相信神才能够很好的面对这个生命的这艰难。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主要透过这个西西家王他面对这个 生命上的这个危机的时候，主看他怎么样，他来到你面前来投靠你。我们知道他心中有许多的这个苦处，有许多的难处，主，但是他愿意把这些这苦处向你诉说，向你呼求，你就按照主你的时间，按照你的方法来为他成全，以致这能够成为我们对你更有信心的一个例子。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也让我们学习像这个西西家王那样，能够把我们的信心完全建立在你身上。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继续的在信心上增长。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